们继续哈。好，我们课本先念一念啊，念完再来看参考资料啊。289页的第二行二者啊，一于夜师啊，就是第八师啊，第八师。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初发意就是初发心住，就是初入位的菩萨啊，起心论啊，他认为初住以上啊，就能够用这个夜师。这一点倒是跟天台宗的这个原初住啊，有一点吻合啊。但在起心论里面，他没有讲是藏通别圆，他没有这么说啊。但是呢，初发心住的菩萨，乃至于到菩萨究竟地，指的是第十地的法云地的菩萨啊，这是法云地第十地啊，法云地的菩萨心所见者啊。一方面，他们可以用夜师，用第八师，他们的地身份是初住以上到十地菩萨，他们的心所见者名为报身。见到的佛身呢，就是报身佛啊。这个报身佛呢，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比起那个用第六识所见到的32相80种好啊，是完全不可以比拟。所住依果，也就是这个报身佛的依报国土啊，亦有无量，亦复无量啊。它原文是亦有无量。种种的庄严，谁所显示现，即无有边啊！这个指的是依报啊，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歧相，分歧是限制，没有限，无限，没有边际。随其所应，随的这个佛身的所应啊，常能住持，恒常的可以住持的报身佛。不毁不失啊，原文是毁坏的毁啊，毁灭的毁，不毁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熏啊，无漏啊，不是无量啊，无漏行，无漏之行，修这个诸波罗蜜啊。一般我们讲六波罗蜜，华严讲十波罗蜜。这个都是无漏的修行的这些功课啊，那么这样子的熏习，以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不思议熏是指的是众生本具的真如内熏啊，熏习无明啊，内熏是真如，外熏是透过这个无漏的诸波罗蜜，内外加工，这样子才能够成就，才能够见到这个报身佛啊。一方面是这些众生能见到报身佛，而这个报身佛呢，在佛来讲，他也是这样子修的，是真如内熏以及诸波罗蜜的这个知熏，就知住啊，知住的这个熏习，才成就的这个无量的乐相，无量的乐归纳起来就是涅槃极净乐、菩提觉法乐两种乐，对吧？啊，菩提、涅槃两种乐，无量乐相啊，归纳起来啊，就是这两种乐。故所为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报身啊，果报之身。据此，根据这些起心论所讲的这些文字啊，论文所讲的，则知啊，就可以知道四业二师啊，为见相之本，是佛的色相的本。谈到的这个起心论的论文呢，我们这个参考资料呢，也看一看好。我们现在班上听过起心论的学长也有很多位啊，也有很多位，但是呢，也有 很多是没有听过的吧，啊，没有听过的，啊，这一段文字呢，在起心论里面啊，也是，说难不难，说难，说不难也很难，是不是这样？啊，它的理论的依据啊是什么？啊，事项上容易懂啊，刚刚我们所讲的，第六世见到的是生生佛啊，第八世见到的是报身佛啊，他这么说。但是有没有这个理论的依据呢？我也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呢，我想到一点啊，等一下来给各位做个参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追究它的这个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为什么用第六世见到只能见到生生佛？为什么用了第八世就可以见到这个报身佛？啊，理由何在？理论的依据在哪里？我是这样子的说。等一下我来，我自己想到一点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各位也帮忙想想看我这样讲啊有没有道理啊。先看看这份参考资料啊。那么这是慈州大师的这个述记啊，旧的版本啊，旧的版本是各位就是说前年听过我在这个礼拜天开课的，或者在前一年我们在这里我也开过一次嘛，对不对？那个用的版本呢，那个述记的版本呢算旧版了，现在它印的呢又变成新版了。这个啊，我实在是觉得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啊，我们拿到旧版的人啊，如果想来重听的话又要换新版，为什么？那个页码都不同了，对不对？又不同了，字比较大，没错，你第一次就应该印字大一点，为什么第一次就印的小，然后再来大，然后下次要印更大的话又来改版，包括那个书记会又换了新版。那么后的书等于说我们前两次所上的课的那个书，如果要再来上课的话呢，通通要换新的版本，这样太浪费了，你用旧的版本页码通通不对，是很不方便。他所以在印书的时候，速度很快就马上印，下次再来改版，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一位作者，新的作者他随时有资料补充，没有哎，啊，这是都是旧的嘛，啊，祖师大的留下来的，不需要改版。第一次就是，还有我不是说批评了啊，在这里其实不大好讲，我们的那个三大部哈，有很多不理想。所以我还是习惯于看那个止观时间堂的，啊，止观时间堂的它那个印刷哈，大字、中字、小字，上面呢文句的话呢有个句，啊，文句记的话呢上面有个记。现在我看我们这个版本的这个文句啊，看了，我都看了有困难，我不知道各位看起来有没有困难，我相信更困难。你看上去不知道哪一个是经文，哪一个是文句，哪一个是文句记。对不对？你不熟的人，不熟的人你去看根本就分不清楚。那下一次显然又要改了以后，那我们拿到旧的那个书怎么办啊？我再给你请新的啊，旧的怎么办？
他不收了，我拿回来他
当然不收啊，他发出去了当然不收，现在变成我们拿回来的书，如果变成新的一套出来，旧版的就没用了，没用了你怎么处理？抄资料你换到新版上，那你要用功的话就是要这样子做，换到新版上去，所以这个我是实在认为了，每一次应该出版的时候啊，这个排版方面应该要仔细考量，以后就不要改，对不对？一次就把它做的比较这个完善一点，做好一次就做好。如果很草率的印出去，下再来改版，再来改版，再来纠正啊，这个书真的是以后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一种浪费。也是啊，像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就我们这个版本就好啊，上下都留的，我们可以这个用。哎，是。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啊。所以我这里写的慈州法师的这个述记呢，有旧版，有新版啊。各位如果有新版的就看新版的页码啊，就在这个地方啊。 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一分别是是凡夫二神心所见者，名为音声。这个课本我们都念过的。我们看述记怎么讲，说真如之用啊有二种。那么这里先讲的是一者啊，一者这个首句啊是就是啊，一者是指的是约这个就是首句啊，一者啊论文的首这个里面两种里面的第一种啊首句是就是来说明，第二句是举的是人。是要用什么呢？要用分别事事所见。人是谁呢？是凡夫跟二圣。那么这个名为音声，音声是什么呢？是真如所显现的用。佛他所示现的这个音声是什么呢？是真如体相用里面的这个用道所显现。什么叫做分别事事呢？啊，在论里面，在前面啊有这样子的解释啊，就是旧版的94页，新版的110页啊。我们用第六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即我我所，就是产生这个我执、我见或者我所见，这东西是我的啊。种种的妄执，随是攀缘，这个是指的是六尘。随着六尘的境界去攀缘，攀缘就是分别。在攀缘的过程中，分别六尘啊，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是谁的啊？这是什么东西做的？价值多少啊？我能够拿到那么满足我的这个欲望等等的，类似的这种的分别心。好，用的这个是是什么呢？是意识，就是第六识，一名分离识。为什么分离呢？我们知道第六识啊有两种作用。第二种啊其实叫做不具意识，不具意识里面就是独头，或者呢在午后配合这个五句里面啊，配合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去攀缘完了以后啊，眼耳鼻舌身看不到了，心里面还在这个根据刚刚所看的东西啊，五句以后自己第六识在思维。我刚刚到火车站，比如说看到了什么什么事啊，那个时候是跟眼识聚起，对不对？比如在现场啊，耳朵听到什么，那是就是说第六识跟耳识聚起。等到事情过完了回来了以后还在想，这个就是午后意识。或者呢什么都不看，我自己本身在想一些事情，并没有看过，并没有听过，自己在想，这个独头意识。所以不具意识里面包括有独头意识第六，独头第六识单独升起，有午后意识，就是配合前六识一起攀缘完了以后再自己在还在想这件事情。那么无具意识呢，我们知道眼睛如果说是去攀缘色尘的时候，一定是第六识跟它聚起的共同作用。耳朵在听声音的时候，第六识也是跟它聚起的，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在攀缘的过程中，第六识是一定跟它一起起的，这是免不了的。所以前五识的升起，第六识已经配合，这个叫做五聚识。第六识本身跟那个五个聚起的，第六识有单独升起的叫做不聚意识。不聚意识里面呢又分为午后意识，就是攀缘完了以后还在想，但是没有攀缘自己胡思乱想，想些有的没有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也在想，这个就是独头。譬如晚上做梦，晚上做梦也是独头意识，是不是啊？单独升起的第六识单独升起，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前五识没有睡得睡着，没有起作用，所以也是单独啊。好，这个第六识有单独升起，有五句，所以呢它有六种分离的情况，对不对？是不是六种？跟前五聚起就五种，
单独升起一种，所以叫做分离式，又称之为分离式。六副说明叫分别是事，我们看看这一段文字啊，述记，圣人自立其名有三啊，这个圣人啊指的是马明菩萨啊，因为这个论文啊是马明菩萨造的啊，起心论啊是马明菩萨造的嘛，所以圣人自立其名有三呢、啊，这个圣人应该指的是马明菩萨啊。以其种种妄知，所以叫做意识。就他种种妄知，我所叫做意识。因为第七识啊，其实是第七识是他的根，对不对？啊，第六识的根是什么呢？就是第七。所以他是意知识。所以种种妄执叫做意识，分别六尘啊，于一个识，就是这个第六识，在六尘上分为六识，则兼前五识名为六也，就是五俱加上独头，独头攀缘的是法尘，对不对？五俱一识攀缘的是色声香味触，对不对？五尘，对不对？所以在六尘上啊，加上他单独的法尘，攀缘法尘，所以一共有六种啊，分为六，叫做分离识。又以其随识攀缘啊，随的这一个六尘这个识啊，由六尘任何一尘现前，他就攀缘，所以叫分别识识啊，分别就是攀缘。所以有三个名称，以不知转世现过，这个是转世啊，各位先记，第八世的见分啊，也就是起心论讲的三系相里面的第二个，又称之为叫能见相啊，这个是第八世的自体分或者叫自证分，这个能见相呢是三系相里面的第二个，就是见分。第八识的见分，这个境界相呢是第八识的相分，这个见分跟相分呢都是自证分变现出来，从自体啊，这是自证分，是它的自体分，又称之为自体分，自体分从体起的用，自己变现起能源的见分以及所缘的相，自己变起，第八识的自体所变起，从体起用，所以我们讲业识就是无明业相，指的是第八的自体分。现在讲的转世所变，其实这个转世也是无明的这个它的自体分所变现的，变现的见分，然后自己又变现相分，都是这样子的。各位学过唯识的第八见分是什么？第八见分是什么？啊？前七识所起的精神作用都是第八见分。相分呢？第八的相分是什么？山河大地都是，根生器界都是，对吧？直持这个根生器界，它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宇宙万有。其实都是他所变现出来的，就是变缘啊，他的所缘呢、啊、是他的种子所变。以不知转世现过，就是第八见分啊所变现出来的啊见，因为他只用第六识，不知道有第八识，所以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这个业识啦啊转世啦或者现世啦啊，就称之为现世。就是境界相，这个呢是转世，这个称之为业识啊，跟这个意识一样，但是呢因为它另外起心论里面有两几三套啊，三套的啊，这个都讲到这个三系六处，称呼虽然无明业相跟业识是同一个东西啊， 能见相跟转世是同一个东西，啊，境界相跟现世，啊，又是同一个东西。不知道是第八见分的转世所现，啊，于是乎就见从外来，因为他用的是第六识，第六识见到的所有的这个对象，攀缘的对象都是好像从外面来的，啊，不是自己心识所变，啊，取色分歧，分歧就是有限量的，有限制的，有局限的，有边际的，不能尽之故，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知道它的本来的情况，有局限，因为自己用的是所见到的理，只能见到一部分，所以见到外面的这一些色相也是只能见到一部分。好，我们看这个书籍，凡夫二圣为什么只能够见到这个音声佛呢？因为凡夫小圣啊，不知道第八识的里面的见分跟相分啊是无分歧的，就是没有限量的，不知道。如果知此，如果知道，啊，用第八识去见的话呢，那么这个知道了啊，知道什么呢？色心不二，确确实实知道，无论色法，无论自己这个能够攀缘的心法，啊，通通都是，无非都是真如本性。心也罢，色也罢，通通都是真如本性，啊，所以呢能够遍十方三世，所以能够用业识就能够知道色心不二，色心不二就是通通归到这个真如体上，啊，真如的体上，归到真如体上的时候就是不二。十界啊，十法界啊，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种种的色相，通通是在第八识的心中所显现，心变十方，色也变十方，将十方也包括三世。但是呢这个凡夫跟小圣啊，既不知自心所现，所以见到的这个色，啊，是从心外来的，于是乎就只取只有藏六的佛身，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的限量，不能够契合，称就是契合啊，契合无限量、无分歧就是无限量的这种色心不二的这种而尽之。那么见从外来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第六识也。又论云啊，说又问曰啊，若诸佛有自然业，诸佛他本身他有自然的这一种的大用啊，度生的大用叫做自然业，能够显现十方一切处的，到十方一切处去利益众生啊，啊，所以一切众生啊，或者见到其身，就是见到佛身，或者看到了神变、神通变化，或者呢听闻这个佛的讲经说法，无不能够得到利益。云何世间呢，啊，都不能见？为什么世间都大多数的人都看不到呢？都听不到呢？啊，答曰：诸佛如来法身是平等的，是普照遍一切处的。无有作意，诸佛如来本身是没有作意，啊，而说自然，因为他没有作意，自然而然的起这个应，众生有感他就起应，啊，叫做自然，啊，所以叫做不思议业。但依众生心现啊，看众生你的心量的大小，他才实现的，啊，众生心则比喻犹如于镜，一面镜子， 镜子如果有灰尘污垢，很脏，你自己的心啊，好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上面啊，灰尘一大堆，这个色相啊，里面的影像啊，就显不出来了。啊，这是比喻啊。下面讲法，如是众生心若有垢，啊，我们的心啊，如果是很脏，法身啊就不现，也就见不到佛身。那么这是一段啊，再看第二段，二者依于业识，业识就是第八识的这个自体分、自证分啊。为若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啊，第十地的法云地啊，初发意就是初住啊，他们这些人心所见者，见到的佛身叫做报身啊，看记。依这个业识啊，就是依第八识。言业识啊，说了一个业识啊，应该是包含这个三系啊，三系啊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也就是第八识的自证分、见分、相分啊，统统包括在里面。菩萨从初发心住，就是初住乃至实地，皆以成菩提为目的，曰发菩提心，此心甚固。那比起这个二圣的发这个自证啊，自立这个自己要入涅槃的这种心啊，要殊胜的多了啊。所以因为心甚啊，心殊胜所见的就名为报身。再看论文，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讲的佛的正报。所住依果，这就是佛的这个依报啊，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啊，就是无有限量的意思啊，离分其相，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悔不失啊。那么看记，初发意乃至究竟地的菩萨，就是实地菩萨，所见到的报身相是什么呢？身有无量色者，是无有大小的分量，这就不思议了，没有大小这种分量，又没有限量，一尊佛啊，初住位的菩萨就可以到百佛世界示现成佛啊，一百个大千世界去示现成佛。那么原教的佛，他能够到无限量的世界去同时分身示现这个佛身，这个叫做身有无量色，即多义啊，就是数量之多啊，啊，这个不可穷尽，又多福德所感的报身，无量的福德所感召来的报身啊，所以有无量的光色。它的光明也是无量，色有无量相者，乃是指一个色身啊具有无量相，简别不是三十二相。相有无量好呢，简别不是八十种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说的是正报的无量庄严，所住的依果就是依报啊，亦有种种无量的庄严配合这个佛身，随着众生的机感所显示的依报和正报这两种报，都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不可穷尽，随其所应现的一正二报，常能够住持，恒常的住持不悔不失。简别不是那个因化生的那个正报和依报，生土啊，生就是正报，土就是依报。佛有涅槃，土有三灾，三灾大家都知道啊，火灾啊，水灾，风灾啊，这个是因化生啊，才有涅槃，才有三灾，报生是没有的，所以不悔不失。 啊，很长的能够住持的。再看论，如是功德皆因啊诸波罗蜜等无漏行心以及不思议心之所成就，具足无量的乐相，故说为报身啊，果报身。好，总结啊，记啊，结上文的报身啊，果必有因啊，啊，这些报身是果报，它的因是什么呢？诸波罗蜜等无漏的这种的行啊，也就是原因佛性跟了因佛性。原因佛性是修的是福，了因佛性修的是慧，福慧就是原了二因。那么这个就是知熏因，知得助也，帮助的助，助熏。即不思议熏是什么呢？就是本觉正因佛性，也就是本觉，也就是真如。亦即内熏因，真如内熏。有这两种熏二因，就是内外二熏之所成就，所以能够感召来的是无量乐相之果报。又不思议者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离体啊，本具之体相用，在内心里面去熏习，熏习什么？熏习无明啊，是为本熏，又称之为习熏。加上无漏行，就是诸波罗蜜的无漏行的知熏，知熏又称之为心熏。如是内外夹攻，熏习无明，成就了这样的报身。具足无量乐相者，略为菩提觉法乐、涅槃寂静乐。这个两种乐，一都是称性无量，如是因，如是果，所以说为报身。那么下面呢，再给各位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啊。之所以用这个第六世能够见到的是生生佛，用第八世就能够见到的是报身佛，或者是证得了空的理，见到的只是生生佛；证到了中道之理，所见到的就是报身佛。我自己想到一点道理啊，给各位做个参考，对不对？我也没有把握啊。很多人都知道这首偈颂本身，我们还要不要讲？不必讲，大家都知道。要讲吗？它的道理啊，
略讲一下，
略讲一下啊，略讲啊。大家不是都熟吗？这首偈颂，好，我们知道这个佛教的中心思想是缘起性空，对不对？从缘起把它归结到空，这个大家很熟，是不是很熟？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没有人怀疑，对不对？你开始学佛，一听到这个缘起，就归结到性空去了啊。因为一切的现象，没有一法不是从因缘所生的，这是佛教讲的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因缘所生的法，所以是无常的，所以是这个无，就是无常、无我、无自性，所以叫做空，对不对？无自性就叫做空，对不对？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是呢，好，从因缘所生法现象来推到这个本体，归结到万法皆空，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从现象，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我们所以看到每一法都知道它是空，这个也是空，那个也是空，大家都是空，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这没问题。可是呢，这一首偈颂告诉我们反过来思考，因为是空，所以才能够缘起成这样的现象，这个道理是一般的人就是说没有深入去思考缘起性空彼此的关系的话是没有想到，只知道
一样画葫芦什么呢？从现象来推论到空，从现象推论到本体。现在要从本体回过头来，因为是有这样的本体才能够升起这个现象。我们是这样子想，如果不空的话，这些东西能不能变成？不可能。如果不是空性，所有的东西生了以后就不会灭了，灭了以后也不会生，对不对？各位请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想清楚这个道理的话，这一首偈颂就帮不了你忙了。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因为是本体界，这个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才能够生，才能够灭。所以我常常讲的有两句话，因为缘起，所以性空。第二句啊，因为性空才能缘起。注意这个才能，这个就是这首偈颂。这后两句就是这个偈颂，非常重要，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是性空才有缘起，如果不是性空就没有缘起。好，这首偈颂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叫做空生万法，空中才能够生起万法，空这个道理，这个本体才能够生起全部的现象，这是千真万确。从缘起推论到性空，从性空告诉我们，从性空当中才能够生起万有，这才是真正的佛教的两重的，就是说的真理，并不是单向，它是双向的。这样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这一首我们平常都注意到，中庸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从现象推论到空。但是这还有重要的，就是因为有空意，所以才能够升起一切法。各位千万这两个啊都不能忘记，不能够舍弃掉任何一个都不可以，这是佛教的最基本的原理。好，空生万法，空能够升起现象界，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都是空中升起的，大家承认了吧？承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就表示对这个道理不通，你非要承认不可，这是真理啊，永远不会这个推翻的。因缘所生，所以才空，因为有空才能够升起这个现象，这两个道理是佛教的基本的真理。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真理，那么你就是外道，你不是佛教。太重要了，这两个双向。好，现在有了空生万法，这个空是用第六识所能够证得的这个理，证得了这个理以后，从这个空的这个立场上去看万有，无论是藏六生也好，三十二相也好，八十种也好，都是空所生的。这个公式空生万法，我们现在把空啊用一个东西代替，真如 或者中道，或者是第一谛，很多名称啊，第一谛，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大乘佛教所讲的最高的真理，我们把它套到这个公式里面，变成一个真如生万法，或者实相生起万法。那生起的内容比起空所生的那要殊胜太多了，对不对？本来嘛，我们现在讲空生万法，生的是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万法吗？不是，哎，我们人在宇宙中间，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所能够听到的，所能够接触到的，是沧海一粟，对不对？太小太小，一张薄薄的纸后面有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所以你可不可以就是说，凡是我说看到的见到的我就认为它有，凡是我见不到听不到思维不到的我就认为它没有，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是不科学。那么佛教怎么办？佛教用的是比量，比量啊，或者叫做真比量，就是用合情合理的推论去了解一些我们见不到这个听不到的事事物物种种的知识，对不对？人要这样子才对。他也相信啊，他现在在比如说他在白天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在科学实验室里面做科学，可是他信上帝。当然有学者讲，哎呀，你实验室里面能不能把上帝做实验把它做出来证实确有啊？不可能啊，物理学家也好化学家也好，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有上帝。可是反过来问，就说你要推翻，那么你能够证明他没有吗？也证明不了没有。为什么很多科学家还要信这个上帝？对不对？他是也是用推理这样子得出来的结论，应该要信。因为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很多科学上有这个史，到了这个史相子里面研究不通了啊。尤其人的生命，难道你真的用化学把某一些这个化学的东西凑会变出一个人来吗？变出一个生命出来吗？不见得如此。人到现在可以是现在还是用他那个这个用合成的那个细胞，或者是从他那个原来的那个里面，你完全从无没有生命的里面拿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够造出这个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个问题。还有人究竟是这个生命是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宇宙啊那么巧啊，我们这个地球就适合这个人的生存等等，很多东西科学没办法解释，它只有还是信这个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反正你科学也没办法证明它没有，对，证明它没有就可以这样子放在那里悬在那里啊，因为你反对的人你再厉害你也没办法证明它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各个宗教都是由于很多东西不能解释就放在那里，然后呢透过合理的这个比量推论的。所以我们讲空生万法，生起的是什么万法？生起的是我们认知的范围的万法吗？不是啊，很多万法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也没有办法亲身这个接触到的呀。啊，譬如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的啊，佛的种种的神变啦，啊，神通变化啦，空里面生出来的，啊，理就是这样讲的。对不对？空生万法，所以佛经里面它允许，就是说种种的现象，我们平常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为什么我现在见不到？他就告诉你，透过这些道理，告诉你理由何在。你是凡夫，你的心量太小，所以你见不到。如果你把认知的这个你所领悟的这些理，从空进步到这个真如的中道的这个道理去，那么这个整个的范围就扩大了，它整个提升啊， 这个所行，这个回过头来啊，真如所升起的万法，它就殊胜了，对不对？它是经过透过这样子的，用这一个公式，用真如把它套进去以后，那么升起的万法自然就殊胜。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起心论也好，各种其他的注解也好，就讲你会用第八识的时候，你能够证得中道的理的时候，你所知见的领域就跟原来的空的这个境界就完全不同。就是空生万法有局限有分歧，真如生万法就是没有局限没有分歧。我觉得是用这个道理把它扩大了以后啊，就变成有这样子的一种啊安排，我是这样想的啊。理论的依据完全可以替代进去啊，把这个空，这个偏空的这个理，空生万法，我现在用真如中道升起的万法，当然就殊胜。这都是用比量来说的，对，我们凡夫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理推论。否则佛经里面这样讲，它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呢？对对，我认为是这个。各位听了好像我讲的不见得有说服力啊，我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这个能够站住脚了，那么真如生万法也可以站住脚。你从原始的佛教的空偏空的，进步到空假中三谛，进步到大圣的佛法，进步到华严经的所讲的微尘数的这个相好等等的，类似这样啊，观无量寿佛经的八万四千相好等等的，它都是基于什么呢？从真如升起的就是这样子，升起的万有，升起的现象就这样子，因为它比空要殊胜太多了，就没有办法比。小圣所领悟到的理，偏空的理，跟大圣的诸佛菩萨所要证得的那个理，是两者之间是不能比的。所以他回过头来，从那个理体上所升起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没有分歧的。而从这个有限量的这个空理所升起的万有，那个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凡夫的这种境界。我是觉得从这个啊变成真如的啊，变成中道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这样子是基于从这个啊所推论出来的，啊，用这个比量给各位做参考。我不能说我讲的一定对啊，给各位做个参考，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因为那个哈大圣的，我们突然一下子我们没办法接受，对不对？先从这个下手，从基础方面的这个偈颂，你如果能够相信了，完完全全相信了，那么那个也可以接受了。这是中论里面很重要的一首偈颂。基本上我刚刚讲了，缘起推论到性空，性空再推论回来，它能升起万有，这个是双向，都是最重要的佛教的基本的这个理论，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是不能证明的。
但是佛法是可以的。
不过他们也会有证明，是什么呢？他个人他说我得到了什么启示，我见到了什么什么啊，但是他个人见到，很多人都没有见到，也只能。
但是佛法告诉你，人人都可以成佛的。你成佛了
是没错，在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不能，你能成上帝，那不可能。
成上帝，那
不可能。
对，讲都不能这样讲。
对，但那个就是最大的，犯了最大的罪。
是要推到一个什么第一？
所以呢，这
个结果，
宗教是这样，就是说他先入为主，他接受他那一套，啊，一切都归功于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佛教会问上帝谁造的，你不能这样想，你这样想就是这个有罪啊。而佛教不是，佛教呢，佛怎么造的他告诉你佛是怎么成佛的啊，你这样子学那个是就是不信的人才讲的，信的人他不会这样讲吧。你不能把不信的人代替这个所有的人，不可以这样啊，有人不信有人信啊，佛教也是一样啊，看哪些人进来以后他听了以后他觉得有道理他就会信啊，那个是比较是这样，信就得救了。那么这个是变成这样，第一我们要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教理论很通啊，完全这个能够讲出来让人家听了以后可以接受，你自己本身都不通那讲出来的人家不要听嘛，对吧，自己都矛盾嘛。另外一个你对他所学的东西你要很熟悉，你对不你对于他的东西你不熟悉的话你去批判他不会接受，
根本不要批判了，
不是你跟你万一跟他比如说要骑到底我的比较有道理还是你的比较有道理的时候，你就讲不赢他，他有他的一套理论。所以除非你对于其他的那个宗教他大概的有一些什么问题你都研究过，否则我们去批评他也是不对的，不一样，先入为主了，宗教的东西就是先入为主，一般是不需要体证，他也不会相信，他没有体证，你有体证他也不会相信，因为这种情形哈，如果你信了这一个教以后，他自己信了一教以后，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产生怀疑了，他就会离开了，那就是了。因为什么呢？他信到后来了以后，他也没有继续的深入，因为理论方面哈，像圣严师父，比如正信的佛教，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产生这种正信？要怎么样子才能信得很坚固？啊，你比如说迷信。绝对不经不起考验的，对于佛教糊里糊涂的是吧，自己不知道佛教是讲些什么，那是迷信啊，是吧，你虽然信佛教还是迷信啊，迷迷糊糊的信啊，迷迷糊糊的信啊是不能够持久的，经不起考验的。所以要怎么样子信的坚固呢，啊，要那个呢，一定要对理论精通，你本身理不通的话呢，信不坚固的，经不起考验，自己比如说是遭遇上考验，或者是跟人家啊相比较而考验，让你自己心浮动啊，摇动，这个就是产生怀疑啊，或者迷信也好，或者是浅信也好，这个都信不久的。圣严师父在他的正信的佛教里面，他就有事。你一定要理论要完全通，自己能够啊坚信不疑，这样子信的才有力，才能够坚固啊。所以理论不通啊是会动摇的。我以前人家叫我去行一贯道，我也去接触过，我后来跟他抬杠才走的，人家也叫我在读书的时候，人家叫我信基督教，我就产生怀疑。神道教的我也去参与过啊，见过那种很有本领的那个祭统啊，真的养小鬼啊，我亲身的经历啊，但是我觉得那个都不行，不能解决我的疑问，
不究竟，
我的疑问根本他没办法解答，是吧。后来一听佛教啊，最先听的就是祥云法师在这边讲《金刚经》，我才啊，还有这样子的道理啊，才开始信。信了以后呢，我很幸运啊，除了在这边听金空法师的以外，再到金星法师那边去上他的课，所以呢，也没有中间有这个外来的因素来影响，就是一头栽进去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怀疑。碰到经典本身有很多比如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时候，也很幸运，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这有什么问题啊？法门与法门有矛盾，这也没问题啊，因病与药啊，药跟药之间本来就是有矛盾啊，是不是类似的这一种怀疑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去把它解开啊，不要产生怀疑啊，
这个缘起性空这个道理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无论如何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变成是我们在里面的生的根啊，不要再动摇啊，拿这个来检验是不是佛法等等的，这个就比较牢靠了。所以这个给各位做个建议啊，这像这些哈、啊、都是最基本的这个佛教的道理啊，这些道理如果你不能够把它牢牢的把握住，那么会动摇啊，自己本身啊也不见得会很坚固，信得很坚固。这个缘起才能性空，因为性空才能够缘起等等的这些道理是一定是这个佛教里面最了义最了义的这些道理啊，无论如何要从这方面啊下功夫去啊，把它跟自己跟它合而为一。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给各位做参考啊。好，还有一点时间啊，看这个289页的第九行，解棒以下，解棒以下就是指的是288页的第一行啊，就是法治仪编解棒书啊，正式就是拿来作为证明，拿来作为解释的依据啊，译名啊法华开权啊，如果经过法华经的开权显示，则废草庵，草庵就是小圣，既未论开啊，在方等的时候还没有论到开啊，正处权理，处在这个权理上，也就是空啊，偏空的理上，故住草庵，所以住在这个草庵啊，身为客座，这个客座啊就是佣工，客座就是这个雇佣啊，是一个雇佣，叫做客座，虽然他是雇佣，但是呢已经能够在方等会里面啊，能够这个接受这个大圣的教法，所以呢已经有了这个夜市啊，是这个使用这个用夜市的这一种的这个情形啊阶段啊，所以能够见到尊特，在维摩诘经里面啊，那些声闻弟子们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行列啊，去等于跟随在那里，虽然不是主角啊，他们做这个随众啊，这个是不是念众？这个念众嘛，随众嘛，啊，就是跟在大圣菩萨的后面，跟随在那里，也能够做到那些狮子座上啊等等的。经过比如说天女散花，她身上粘住花，她如果是听了这个天女的这个教导以后，心里面抛弃掉执着的时候，她花也可以这个不粘了，类似这种的情形就表示她已经能够见到这个尊特佛。第44的这个参考资料呢已经说完了啊，那么45呢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这个课本上面呢再讲一些好了，还有几分钟啊，所以进度啊赶不出来啊。我们看背啊，四识就是第六识，见到的是生生佛，夜识就是第八识，见到的是尊特生佛啊，就是报生佛，一往分而，就是粗略的一种分法分配啊，分类啊，粗略的分类。其实啊，见到生生的时候啊，也用的是夜识，有用
可是呢，由于二圣啊，不知道有七八二识，他只是不知道而已。难道第八识真的没有起作用吗？其实是有啊，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啦。啊，不达就是不明了，啊，境由心现，啊，外境啊都是由自心所现。但用前六识心分别啊，故曰用是失也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在用八识，啊，并不是真正的第八识完全都啊没有，不是的啊，他不知道而已。那么见真特的时候呢，亦不废是识啊。第六识有没有起作用呢？有啊，第八、第六都同时起的。但曰以断见思，以及离这个分别的第六而已。第六识的分别心啊去掉，第六识有用啊，第八识也有用，他知道用有第八识，以闻大法大圣法，见成熟故，尔时俱惑啊，为是四十二品的无明而已。因为他见思已经断了，他的惑只剩下无明了，则所用亦是业失啊。这个时候呢，他只要回小向大，因为回小向大的这些声闻弟子啊，他们见识已经断了，只要能够回小向大啊，他就会用业失。虽然无明惑未断啊，但是他已经在用业失啊，听闻大法啊。如果还是在阿含入院这一种的法会呢，他是不会去用业识，因为他一心想要什么呢？灰生灭智，入无余涅槃。这样子的话呢，是见不到殊胜的佛身的。他只要能够接受大法啊，大圣法，那么他可以见到这个真的圣的啊。所以他的祸留下来的只有无明了啊。至于那个时候尘沙祸，那个大概不会影响，因为那是教化众生的祸啊。所以他所用的也可以是已经是业失了啊，不专定修中观也，不见得要开始修中观啊。虽然没修，只要是能够入大啊，心啊已经入大的话呢，已经可以开始用业失了，他是这样。又有的二圣呢，本是退大取小，譬如像舍利佛啊，在经里面大智度论都有讲，他过去啊就是大圣的菩萨啊，所以他过去呢曾经修过中观的种子啊，所以他得见这真特更容易些了啊。那么光明记云啊，光明记呢是《金光明经文句记》这卷三下啊。在这个地方啊，《金光明经文句记》啊是智利大师的著作，他是注解智者大师的《金光明经文句》的啊，这是智利大师啊，《金光明经文句记》卷三下说啊，如来以法界用，这个法界就是真如啊，是明同不是明异同啊。意义是相同的啊，名字虽然不一样，真如的用，以真如大用啊，用大或者是啊随顺众生的事事和业事，就随顺众生用事事用业事啊，于是乎就会显现报身或者因身这两种佛身啊。因身啊就是身身，报身呢就是尊特身或者是法性身啊。依事师者啊，那么在唯识中好像是名为法性身，法性身其实就是法身了啊。尊特身是报身啊，依事师者啊，依第六识者，但见因，不能见报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其出浅不穷深故，不能够穷尽这个理的深故。依业失者，即度报身啊，即见到报身，
亦能够见到阴圣啊。如果用夜思的话呢，两种佛圣啊，他都能见的。以知啊，真如其报和因的两种大用故啊，其二用啊，就是其报和因的两种用。因知啊，真如之用啊，真如的大用，显现这个佛的相啊，佛的相大啊，佛身的相大啊，有三品啊，讲不完了，是吧？讲到这里吧。